良友圣经学院晋身课程之加拉太书。弟兄姊妹平安。对了，加拉太书这个课程呢已经进到第十六课了，在我旁边的呢就是李月欣，我是罗文辉。
不知不觉呢又跟罗大哥也跟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一起学习加拉太书，已经过了大半了。
对呀、啊、对呀、啊哎呀，玩的有点依依不舍了。
是啊，但是我觉得有这个机会，我们可以一同学习，特别是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因信称义这个观念呢，对于我们基督徒这个信仰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深入的一起去研读，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信仰，也对于我们的侍奉，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非常同意。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一直听的时候呢，当然我相信你会写笔记啦，但是如果你觉得写笔记呢很难写，或者呢你听不清楚呢，我们就鼓励你呢来信我们电台，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些笔记讲义是免费寄给你的。那你可以寄到我们电台呢，就写给罗文辉或者是李月新收啊，我们就会寄给你的啦。
现在还来得及哦。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还有很多时间啊，马上来信。
是，那我们回到正题，就是加拉太书。今天呢，我们会讲第四章的21节到31节。有的人呢就说这一段的经文呢，在加拉太书里面呢是最难懂、最复杂的一段的经文，因为呢里面呢就提到旧约圣经里面夏甲和撒拉的这个例证。那么以前呢，第三章保罗也曾经提过亚伯拉罕。作为一个例子，就是说明外邦人怎么样分享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气。那现在呢也是一个旧约的例子，但是呢保罗的诠释和理解呢就是跟一般传统的犹太观点不一样的。
而且是一个可以说是很大的冲突啊，跟当时那个犹太人的他们的解释方法。在其实呢保罗在第三章的第6节到14节那里呢，他已经引用了亚伯拉罕这个例子，就说呢那些外邦人他们也可以分享到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然后呢他一转到第四章21到31节呢，他就引用了旧约这个夏甲跟撒拉的这个例证。然后呢他就带出谁才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啊，这个凭着应许，这个是重点的。
对呀、罗大哥，我觉得保罗呢真的是一个很有学问也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哈，
也懂得推理。
对呀、而且呢他是对着一群很重视犹太的律法的一些犹太背景的信徒来讲。那么既然这些人呢这么高举律法，那保罗就跟他们辩论律法，所以呢也是很能够针对他们的错误来讲的。那我们呢看第四章的21节，他的说话的对象呢又回到那些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呢、这些人呢就是指那些犹太背景的信徒。那保罗呢第一句话呢就向他们发出一个挑战，21节说，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
这句话到底是问问题呢还是责备呢？我觉得两方面都会有啊。
对，
表面上呢它好像是个问号啊，问请你告诉我，你们是不是没有听过律法呢？其实它是反过来，就是说你们根本已经听过了，你们知道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语气呢是一种讽刺的语气，对不对？
是啊，而且呢他们这些犹太派的人呢就是自命最熟悉律法的了。竟然呢保罗就问他们，你们岂没有听过吗？真的是一种很讽刺的一种的语法。所以呢也让我们更加的留意保罗问这个问题到底他的用意是什么呢？其实保罗是暗示 他们呢，就是哎，你们以为自己很熟悉这个律法，但是你们根本就不明白这个律法的真正意义呢。
对了，保罗其实是骂他们，就是说你们这些人本来呢应该明白律法的意义，但是事实上呢你们只是明白表面的意思，律法真正的意义你们不懂，而且呢反而被律法捆绑了还不知道，其实在耶稣基督里面呢你们应该是自由的。所以保罗我觉得这里呢是一种责备责骂，但是责备的背后呢其实有保罗那份对他们的爱，他不是一个很凶巴巴的人就为了骂人而骂人，而是为了让这些听众能真正明白律法的意义，或者是明白福音本身的意义。
罗大哥，我觉得呢保罗呢这种的态度啊也是很值得我们作为教牧同工啊，作为传道人啊，甚至是我们作为教导的人呢，在教会侍奉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怎么说呢，
就是当我们呢在站在一个教导的，站在一个牧养的这个地位上去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一群非常熟悉这个圣经教导的人。
应该啊，是我们的责任啊。
是啊，因为如果我们自己本身都不熟悉圣经，那我们又怎么样去教导弟兄姊妹呢？
对啊。
所以就像这些犹太派，他们以为自己很熟悉律法了，但是呢他们其实不明白真正的意义。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作为教导的同工，真的自己先受造就，先在圣经的道理上面去建立自己，我们才可以有效的去牧养弟兄姊妹。
对对对，不然的话呢，这个当领导的这个头羊就变成瞎子领路一起掉进这个坑里头去了。哎，我还记得呢，以前念神学的时候，一位老师曾经提过我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十几年前了。他说呢。你作为一个教会的头羊，一个传道人或者是牧师呢，有很多事情你都可以不懂。比方你不太懂电脑，弟兄姊妹可以原谅你。你不懂什么统计学、社会学，弟兄姊妹原谅你。或者你不懂艺术，那弟兄姊妹呢也会原谅你。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永远不会原谅你，就是你不懂圣经是不是啊？
真的是一针见血了。
对呀，如果弟兄姊妹问你一些非常重要的圣经问题，你说这个我真的不懂，人家就不会再相信你，因为你好像不配做一个头羊了。
但是罗大哥我也明白哈，在特别是我们内地教会很多的传道同工，他们并不是不愿意去深入的认识圣经，但是可能呢就是各方面的资源都有一点的缺乏，所以呢他们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当义工在教会里面是站讲台的，是教导的，但是呢因为资源方面的缺乏，他们没有办法有很好的装备在这方面是有一点的限制。我就觉得在这方面呢，其实我们作为弟兄姊妹也要根据当地的当时的情况也要体谅一点我们的牧者，而且呢多多的为他们祷告。
对，
而且鼓励他们你们也可以去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装备课程。我相信呢这些对于这些教牧同工来说呢，他们很需要弟兄姊妹的支持，但另一方面当然他们自己呢也要好好的在真道上面去建立自己了。
对对对，非常同意。如果我们真的是客观的因素，客观的环境导致我们不能吸收很多很丰富的圣经知识，那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可以理解，真的明白，因为这个客观的事实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我还是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应该抓紧这个机会呢去努力的学习，不要随便的错过这些机会。好像啊良友圣经学院还有我们电台很多节目都有介绍圣经解释圣经的内容的，那你应该多吸收，尽量的去装备自己咯。
对。那我们呢又回到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所引用的旧约的例证了。那保罗所引用的呢是创世纪里面16章、17章跟21章，那么里面呢就谈到夏甲我们刚才提过的了，还有撒拉的这个例子。那其实呢根据创世纪，亚伯拉罕呢有不止两个子女他有8个子女。不过呢保罗在这里呢只谈到以撒和以实玛利两个人，
因为他主要是想把两个儿子做一个对比
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稍微温习一下呢《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这一段的历史哈。那《创世纪》里面呢就记载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是不能生育的，于是呢撒拉就出了一个主意，把自己的婢女呢埃及人夏甲给丈夫为妾。那结果呢夏甲真的是怀孕了。那但是呢当夏甲怀孕以后呢，她就非常的骄傲啊，而且呢看不起自己的祖母，
这个叫四宠双骄啊。
对啊，真是形容得很好啊。那撒拉呢当然是非常的难受呢啊，她就苦待这个夏甲。那结果呢夏甲又受不住，她就跑了。那圣经记载呢，耶和华的使者就吩咐他回去，那夏甲真的听从了，也回去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那这个以实玛利是不是就是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呢？
表面上看呢，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以实玛利。但是呢，这不是神应许的，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生的儿子呢是从撒拉生的，所以只有撒拉生的才是真正的应许的儿子，以实玛利呢就不算数。
但是撒拉年纪已经很大了嘛。
对呀、啊、
所以呢当时呢在人看来呢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结果呢撒拉真的是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就名叫以撒。而这个儿子呢就像罗大哥刚才所说的了，就是神所应许的后裔。
其实呢以撒生下来的时候呢，这个他的母亲呢年纪非常大，已经根本过了生育的年龄，
是
在人看来是绝对不可能再生孩子的了。但是呢他最后结果真的那个以撒就生下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呢撒拉生孩子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神迹，本身呢就是应验了耶和华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啊，这个是100%的神迹啊。
对。那两个儿子都出现了哈，两个呢在人看来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都是他的后裔。那保罗呢所针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哎，两个都是儿子吗？那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按着应许所做儿女的呢？那些反对保罗的人，就是那些犹太背景的人呢，就觉得，哎，你们外邦信徒呢就是以实玛利的子孙呢，因为呢你们呢不是正统的啊，没有纯正的血统，而带有犹太血统的信徒呢才是真正属于正统的以撒的系统，才是按着应许做儿女的
啊。但是呢保罗他的逻辑呢好像刚好相反。他就告诉那些犹太背景的人，就说，对，亚伯拉罕呢有两个儿子，两个母亲的身份呢也不一样的，就是两个身份不一样的母亲生下来的两个儿子呢也是不一样的，这个身份也不一样。他又说呢，两个儿子的出生的方式也不同，这个是创世纪里面很清楚的记载了。那简单来说呢，以实玛利他是这个使女所生的，就是他不是真正的妻子，而是一个妾啊，是这个使女所生的。他是按着血气而生的，也就是说呢，按着自己的意思，按着人的意思生出来的。
对，
但是以撒呢，就是这个真正的太太，亚伯拉罕的太太，也是呢一个我们说是主母啊所生的，一个主人，真正的主人所生下来的，他是凭着神的应许而生的，而不是凭着人的意思而生的。那这个就是很大的分别了。
对，那好像呢保罗跟犹太派的观点呢，他们虽然是讨论同一件的事情，但是呢真是截然不同，而且是刚刚相反的看法，
逻辑刚好相反。
对了，那我们要了解一下到底保罗他的逻辑是怎么样的。那么在24节到27节呢就帮助我们了解这件事情的属灵的意义。那其实呢保罗是用了一种解经的方法，就是当时很流行的叫做寓意法哈。我们看24节呢，保罗也说明这都是比方。好，其实呢保罗并不是在解释旧约经文作者的原意啊， 而是呢，他从旧约的记载当中看出一些属灵的意义，是保罗他自己很主观的一种的解经的方式。
就是说他不是单单看那个历史的事件，而是呢，从这个历史事件里面，他看到一个更深一层的属灵的解释，这是保罗他的一个解经方法。那月心呢，我想稍微谈谈这个寓意解经法，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这样解的呢？
当然不是啦，因为呢，如果我们随便的解经呢，那是很危险的。
那叫随意解经，那就有问题了。
是，但是保罗呢，并不是这样啊。或许呢，我们在这也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寓意法啦。
好，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一点点。那保罗的寓意法呢，他是引用旧约的经文，然后呢，他按照他所见的去解释，借此呢，说明他的论点，那就跟我们呢随便的解经呢很不一样的。
可以说保罗他这样解释呢，我们相信当时他也有圣灵的引导，让他有这种解释的方法，或是有这种看见，所以他才这样的解释。然后呢，这他的解释也变成现在我们所读的正典了。但是呢，这并不是说今天所有人都随便可以用这种方法的，只有保罗那个时候可以用。所以这个寓意解经法了，我们要小心啊，千万不要随便的变成随意解经，然后呢变成错误的解经了。好，那我们现在呢稍微歇会儿，回来我们再继续讨论。
良友圣经学院健身课程之加拉太书，为您主持的是罗文辉、李月欣。
我真的想再多说两句，就是关于这个寓意解经法，它呢是有一种很特别的解经的方法，也有一个很特别的步骤去解，不是随随便便有人说什么按着感动，就是说这个马那一匹马那就代表什么什么什么一片云呢又代表什么什么，这个泥土又代表什么，花又代表什么。那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解经，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我真的希望弟兄姊妹，你不要随随便便的听人这样去解经啊。我们作为头羊的呢，更不要随便的这样去解，因为你这样解的话就变成天马行空的胡乱的解，就很容易出现一些异端的思想的啊，千万要小心。好，月欣，请你继续给我们讲解吧。
好，那么我们继续呢回到加拉太书的第四章里面。那保罗呢在24节里面呢就提到了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那当然就是夏甲和撒拉了。那我们呢就要明白保罗的思路。首先呢，保罗就是以夏甲代表摩西西乃山的律法之约，然后呢撒拉呢就是代表亚伯拉罕的应许之约。
就是说这个约呢两个约是分开的。第一个约呢就是摩西他在西乃山上颁布神的律法，就是十诫啦。那保罗就说呢，这个夏甲就代表这个十诫，还有有关的规条这个约。那么另外一个约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通过亚伯拉罕而颁布的，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约。
对了，那到底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那原来呢，当时神给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是给他祝福的。那这个祝福里面呢，包括了子孙和土地。那保罗也是按照这两方面去比较这两种的约，也就是律法之约跟应许之约了。那我们呢，慢慢的去研读，慢慢的去思想。那我们先讨论子孙方面的祝福吧。那以实玛利呢是夏甲生的啊，他是生子为奴，乃是夏甲。那说是奴仆呢，那因为夏甲是一个妾嘛。 那所以呢，他所生的儿子呢也是奴仆，这是当时的风俗，也是当时的习惯，是这样
子的，就是没有自由的一个人。
对了，而且他不但自己没有自由，他所生的子子孙孙呢也是属于当时那个主人所有的。
对，
保罗呢就说，哎，夏甲的儿子呢也是按着血气生的，也就是说按照自然生育的过程啊所生下来的。所以呢，按照这个逻辑，以实玛利呢就代表被奴役的一族了，那就是跟犹太派的看法完全不同了。
对，保罗呢就是说这个夏甲所生下来的以实玛利呢是一个跟着他母亲一样为奴的，是奴仆，而且是世世代代都为奴的，是受束缚的，没有自由的这么一个民族啊。保罗就说呢，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不是那个应许之约了，就跟这个应许生下来的这个以撒呢就成为一个对比了。
最震撼的一点呢，就是保罗呢就得出一个结论哈，就是那些活在律法以下的犹太人，他们很高举律法的嘛，
对呀、啊。
那么他们呢就统统的归入这个使女生的按着血气生的这个系统里面，也就是说他们是奴仆
啊哈。就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自以为是属于律法下面的人嘛，他们非常尊重律法，所以保罗就说，如果你让律法这样去束缚你们的话呢，你就等于是这个使女所生的，就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人，也是一个凭着血气而生的人了。
对了，那么相对来说呢，以撒呢就是自主的妇人生的了，也是凭着应许生的，那他就代表了自由的一族。那保罗呢就把所有凭信称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就归入这个系统，这是应许的自由的这个系统。那也就是说呢，这些因信称义的信徒呢才是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子孙呢。
所以其实保罗这里提到这个儿女的这个身份，就是父母亲生孩子这个关系呢已经超越了血统的关系了，对不对？他是直接谈到这个信心的问题。因为呢，当年亚伯拉罕他是因着信，所以神称他为义，也因着他的信呢，神就应许他生下以撒，那么以撒就是后来的以色列人的后代啦。那这样子呢，保罗就是说，今天呢我们要承受神的福气呢，也是好像当年的亚伯拉罕一样，要凭着信心才能做一个真正的自由的人。
对啊，那我相信呢，保罗这个说法呢，他的论点一定带给当时的犹太派背景的信徒呢很大的打击啊。
对啊，如果我是那些犹太人，我会很生气
啊，
你好像是骂我，又骂我的祖宗。
对呀、啊，而且呢，你就是把他们最感到自豪的一点，哎，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子孙。
对呀、
啊，但是呢，保罗就偏偏的反对他们。我就想起呢，其实呢，犹太人一直都是很自豪于自己是身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觉得自己是神的选民，跟那些外邦的信徒比较呢，哎，他们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的。但是呢，我记得呢，马太福音里面呢也记载呀，施洗约翰呢就取笑的那些的犹太人说，哎，神能够从石头里面呢变出一些亚伯拉罕的子孙呢。
对，
但是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呢我们人按着本性来说呢，其实都是奴仆，我们都在这个律法以下，我们都没有自由，都是的这个受奴役的一族。但是呢，我们唯有凭着信才能够称义。我们凭着信心呢，就能够成为神真正的拣选的这个子女，成为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后裔。所以呢，就并不是按着犹太的族谱来计算的。
当年呢，这个亚伯拉罕还有夏甲呢，他们就以为，哎，我凭着自己的努力就可以生一个孩子啦，就是凭着人的意思，凭着人自己的功劳就可以生孩子。那的确是生下来了，但是呢，这个孩子呢，神没有算作一个凭应许而生的，也可以这么说，在神的眼中的这个孩子其实呢不应该是属于亚伯拉罕的，他只是从一个血统这个角度来说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但是呢他不是应许的， 应许下来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那么今天呢，我就想在信仰里面呢，保罗就是这样提醒我们呢，我们有没有好像当年的亚伯拉罕一样，以为呢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自己的挣扎就可以得着从神而来的福气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得到了这个福气其实不是神应许的，就不是真正的福气了。我想保罗就是想这样提醒我们啊，值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也在这一方面好好的反省。
因为呢原来真正的这个后裔呢，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原来是从灵性方面呢去计算的，并不是从我们的血统啊，或者说我们自己做的任何的行为，我们做的努力能够得到的，而是呢，真的我们完全是靠赖神的恩典我们凭着信心也是因为呢神设立了这个因信称义的原则，让我们可以循着这个原则呢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呢，就是从我们的灵性方面呢去看的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能够凭着任何的行为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
不过有时候真的我们信了主以后呢，也会偶尔就会凭着自己的努力想做得更好。你别说什么啦，有时候我们希望自己灵性长进其实这个动机是好的，但是做的时候呢，追求灵性长进的时候，我们就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以为呢可以做一些什么好事或者是呢做善事这样子呢就等于是灵性好了。又或者呢，我们以为穿某种衣服讲话的时候必须讲某一些语言，这样子呢就好像更得体更像一个基督徒，这样呢就代表我的灵性已经长进了。其实呢，这个只是一些外表的事情，只是我们自己的努力，而并不是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动工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个不是神的应许。那其实这些都是我觉得是很实际的，值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去想想，到底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言语，是按着自己的努力凭自己的方法呢，还是按着神的应许凭着圣灵的动工呢？
听罗大哥这么说呢，我就想起呢，可能我们基督徒呢也是很容易把这个因跟这个果呢就是换过来了。
是吧？
其实呢，当我们有了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呢就有一些生命的表现。那这个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呢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呢这个结果就是我们靠着神呢就能够有一个新的行为的表现，而不是呢倒过来说我们努力的去要做一些生命的表现一些善行，一些行为，或者是一些外在的东西来告诉别人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我的属灵生命多好并不是这样呢，很值得我们去警惕的。
对这个因果的关系，我非常同意月心的说法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把因果倒换了，刚好相反以因为果，以果为因呢。其实呢，真正的属灵生命的长进，就好像加拉太书后面呢，以后我们会读到关于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个果子就好像一个植物嘛，它生出来有生命，那自然就有生命的表现啦，会有温柔节制等等这些。但是如果你的生命不好的话，那不管你怎么样去挣扎，怎么去努力，那个果子还是结不出来的。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研读过保罗所举的这个例子，其实他所说的这两种的约呢，也就是简单我们这样的理解，就是想靠行为称义的人还有另外一个阵营呢，就是因信称义，那是截然不同的。那我们在下一课呢会继续讨论两种的约在土地方面的应许上面有什么分别。
好，那我们就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
弟兄姊妹，加拉太书这个课程已经为你准备了讲义，欢迎你来信索取。你的信件只要寄到本电台的邮箱，写给罗文辉或者是李月新收就可以了。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